我们等于已经看完了整个四本的福音书，我们几乎看见了，特别是看见主耶稣人子的一面，神子一面，我们不去说他，我们的确是看见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来发表我们心中的感觉怎么办呢？我相信让我们再把刚才那句话再读过，然后我们就低头有个祷告。第5章第10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炙净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蛙，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前香水苍鱼，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前香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让我们末了再一同说，他全然可爱。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再来默想你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实在要说，看哪，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也实在是全然可爱。我们要说，他是一切罪情，我所一切最爱。我们的主，你实在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实在是神的爱子，你所喜悦的。我们实在是瞎眼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是瞎眼的人，所以我们看不见他的家境美容。然而你却看见他是你所喜爱的。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应着圣灵的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实在是千万人之第一人，你是在超乎万人之上。主啊，在哦，主，我们感谢你，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那样满足神的心意。你不只是人子，你也是神子。我们的主啊，因着你人子，我们看见你实在是人上人，我们实在看见你是最标准的人，我们实在看见你的美丽，我们只有低头敬拜。当我们没有看见人堕落的光景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看见约伯典型或者以利法典型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是那样的均匀，你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标准，那样的超乎万人之上。但是我们的主啊，当我们看见以后，我们实在说没有一个人能与你相比。我们的主啊，有谁像你那样的美丽，有谁像你那样的柔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高举你的名，我们愿意说，主啊，你真是全然可爱，也是全然美丽。我们要告诉世界上人说，这是我们的良人，这也是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读那一节非常熟悉的圣经，就是歌中之歌，雅歌，旧约的雅歌。旧约的雅歌，我想我们今天读第10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第16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读第6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上一个礼拜六晚上所交通的。我想到了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连串礼拜六晚上，我们是谈到一个题目，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的柱子。房屋就指着他的教会，智慧当然指着人格化的基督，而7柱呢，乃是代表属灵的性格，基督如何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建立。而建立这些属灵的性格，就像箴言所说的，它是一根一根的凿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要经过苦痛的，这里面要经过损失的，但是最后呢， 七根柱子造出来了。那么当教会里面充满了七根柱子的时候，就像以启示录所说的，神就不让我们从这个殿里出去，因为要叫我们成为殿中的柱子。那今天我们一直注意教会的建造，但是我们忘记了教会怎样得着建造呢？非常要紧的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他是智慧的主，他知道如何怎样的雕刻我们，如何在我们身上产生基督的性格。什么时候有了基督的性格，什么时候教会就长成了，而且就被建造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在世界上的人，他们就能在这个属天的建筑里面能遇见那一位智慧的一位，也遇见那位非常美丽的一位。我们也好几次提起人魂的形状，每一个人魂的形状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因为人魂是分作灵，是分作心思、情感和意志。有的人心思突出一点，我们称他作是比勒达典型的；有的情感突出一点，我们称他作是以利法型的；有的人意志突出一点，我们称他作索法型的；有的人是情感和理智都很特显著的，我们称他作约伯典型的。我们前两次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是超乎万人之上，那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找不出他哪一点是最突出的，因为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那个比例是非常均匀和对称的缘故，所以我们很难在主的身上说是他哪一个意志比较强一点，心思比较强一点，或者情感比较强一点。那我们看见过在我们人的身上有弱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优点，特别是因为在我们的弱点的衬托之下显得特别的显著。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根本就没有弱点，所以没有一个弱点来托住他的优点。为了这个缘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在肉体里面眼睛，我们就很不容易发现这个美丽。所以在地上的人的结论就是，这位主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在人来看他没有家形，没有美容。但是我们知道多少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人看不见的美丽，我们的主都能看见。当然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主的身上，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是非常的平均、非常的均匀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说到他人子的一面。我们知道一面他是神的儿子，另一面也是人子，因为圣经最少有80次说到我们的主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这告诉我们说，神在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身上所得不到的，在末后的亚当身上得到了。神最初最初就希望能够根据他的旨意能够得着一个完全的人，那个人没有得着。结果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空前的，第一次在地上有一个人叫我们的心的，叫我们父神的心得着满足。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是看见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人，不止这样，也是万人之上的人。所以我们说他是全然可爱，他是100%的可爱。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无论你怎样把他思想，他都是全然可爱的。我们上一次和前一次我们也提起，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有的人是比勒达型的，有的人是以利法型的，有的人是索法型的，有的人是约伯型的。因为我们是人，那我们的主他也有身体，也有魂，也有灵。他有一次说我的灵，有一次说他说我的魂，有一次说他是我的身体。 所以这代表他的确是人子。那如果是人子，在人身上的优点应该在他身上都能找到。所以我们上一次和前一次我们就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因为他是人，他有情感，他情感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你在一个以立法典型的人身上所看见你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感情不止丰富，而且他的情感能被主神来使用，那个圣洁的情感结果能够在那里表显彰显那个属天的情感，而属天情感最高的发挥乃是在十字架上。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你能看见在比勒达，你能看见在比勒达典型里面人的优点。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可以说是理智最高的标识，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神的智慧。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在主的身上你能遇见所法典型的优点。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意志最高的表现，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给我们看见神的爱像死水一样的坚强。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上所展览的爱，所表现的爱，那个爱里面不只有情感的因素，也有心思的因素，也有意志的因素。那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他身上的特点，你遇见他的时候，因为他是人子，所以我们呢也能遇见约伯典型的特点。而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充满了动机的话，他就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人，他是个成功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许多约伯典型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就是因为他是缺乏动机的。我们感谢主，神的旨意是我们主在地上的动机，为了这个缘故，他不像约伯典型的人怕介入，怕卷入所有的情况，没有，他不是明哲保身，他为着爱我们，为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不怕做我们的救主。他知道说罪是人类最难解决的，历史历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罪。我们的神没有怕，我们的主没有怕介入，他宁可到地上来，道成肉身，要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也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那因着神的旨意成为他一切的动机，他的行事为人，他的走路，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行，都根据神的旨意，都是为着我们，为着要拯救我们，为着完成神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乃是成功最具体也是最高的表现，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人来看是损失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丰收。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主所说的，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现在要上十字架。十字架在人来看是羞耻和羞辱，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要把荣耀带给人。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成功能够比得上那一个成功，所有成功的集大成，而且十字架也是最有效率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能够找到这些不同典型人的特点。难怪有的人说他是当主耶稣问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有人说他是先知的一位，或者说是摩西。这个四个人你分明是四个不同的典型，你怎么可能让耶利米和以利亚摆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一个是火的先知，一个是哭泣的先知。但是感谢主，在主的身上你都能遇见， 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他代表在他那个典型里面最优秀一点，以利亚代表他那个典型里面最优秀一点，所以难怪人在我们主的身上，人以为说他是耶利米或者是以利亚。我想关于这方面，我们上一次跟前一次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想我们今天要很快的来结束它，我们很快的要下一个结论。我们所读的雅各第五章的话，他说他是全然可爱，在原文也可以翻作他是全然美丽，意思就是说地上不是没有美，但是地上许多的美是不完全的，所以你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见你的优点，你也看见他的缺点，你看见他光明的一面，你也看见他黑暗的一面，你看见他坚强的一面，你也看见他软弱脆弱的一面，你看见他刚的一面，你也看见他另外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地上的美没有完全的，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在地上的人你能够说他是全然美丽的，不可能。只有那位千万人中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可以说历世历代空前绝后的一个完完全全全然可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主的身上，才第一次我们找到什么叫做美。我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爱这个字被地上用坏了，美这个字也被人用坏了。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因为在爱的里面有残缺，在美的里面有残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没有一个人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的的确确要承认，在地上有一个人，这一个人乃是根据神旨意，乃是满足神心意的人，这个人是全然美丽的。当初神对人的巴望和指望，就是在人的身上不只叫人感知到什么叫做爱，也在人的身上能碰着什么叫做丑，什么叫做美。但是很可惜，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堕落了，人失败了。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在一个人的身上，今天你能找到他美的一面，同时你也能说在他身上能找到美的一面。我想我在这里想起一个故事，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但是我想我不妨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我们说从前呢，有一个画家，他是希望呢能够画两幅画，一幅画代表什么叫做美，一幅画代表什么叫做丑。所以呢，他就跑遍了全世界各地，他希望说能够找一些人来画，然后从他的身上呢，你能捕捉到什么叫做美，你也能捕捉到什么叫做丑。那么有一次他呢到了一个礼拜堂，特别看见特别在唱诗班里面有一些人，年轻人，他们穿着白衣服，那么他们唱歌唱诗的时候啊，这个脸上啊实在像发光一样。那特别其中有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从各方面看上去，这个人应该是代表美的。所以呢，那次啊，这个画家非常的感动，觉得这个人呢几乎像天使一样，所以后来就把他请来了，然后就根据他就画了一幅东西。那这一幅东西呢，他就告诉别人说这是美的象征。那的的确确，你如果看那张画的话，你能说这个叫做美。那么后来呢，他一直要找另外一幅图画，要从一些人的身上希望能说什么叫做丑。结果他又旅行了好几个地方，好多年都没有找到。经过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有一群的警察在追一个强盗，而那个强盗是瘸腿的。那么后来呢，那个瘸腿的他就爬着一个墙呢，因为他紧急爬着一个墙，然后又从墙那里又摔下来。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赶快过去，他想啊，恐怕这次啊是我能够找到那个丑的那个图，那能够代表丑的一幅图画。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果然在一个很近的角度里面看见那个强盗的面目。他没有想到那个强盗原来就是好几年前他在礼拜堂里面所找到的那个美的那个化身，没有想到是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实在说来就说出人今天的光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来造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在人的身上，不错，你能找到他尊贵的一面，因为人是神的杰作，所以你能找到。但是因为人堕落的缘故，所以你也在他身上找到丑陋的一面。为了这个缘故，你去读所有属灵伟人的传记，我告诉朋友们，一个伟大的属伟人的传记伟大在什么地方呢？他能够描写这个人伟大的地方，他也描写这个人人性最软弱的一面。这样的文学，这样的文献，这样的文章才是伟大的文章。如果一味的歌功颂德，只讲一个人优秀的一面，你知道说这个在人类来看，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图画。所以我们知道，你去读所有伟人的传记，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无论是科学人物也好，如果一个人他光是在这里歌功颂德，光描写他美的一面，我们知道因为人是堕落过的，那这样的描写就不真实。因为人的的确确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美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例外。所以当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我的印象和读任何一个人的传记都不一样。我想你我都很佩服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实在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你读他的传记，你觉得很可爱的地方，许多时候你不是看他刚强的时候，许多时候你看他软弱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人性的弱点，这个正足以证明我们是人。你读贝多芬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优秀的一面，你看见他情感是奔放的，但是另一面呢，你也看见贝多芬软弱的一面，你看见爱因斯坦光明的一面，你也看见爱因斯坦脆弱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让我们记得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全然可爱的，但是感谢主，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在他身上你看见他的美丽和他的可爱是独一无双的，是历史历代以来你找不出一本的传记。而这个传记如果是可靠的，我们知道今天许多人都能做见证，四福音的记载是完全的历史，而且是可靠的。那当你从四福音来读这位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你我不能够不承认，你我所遇见的那人，当然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人的一面的表现，我们要说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那现在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综合的来看。第一，我们从他的身上来看那个性格的对称美。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能找到对称。你知道我们的人呢，特别是脸，这个人为什么美呢？就是因为在人的身上啊，你从鼻子当中如果画一条线的话，你会发现呢，在我们的左边和右边常常是对称。所以我们如果要分析什么叫做美的话，我们要知道啊，有很多性都对称，就对称的，所以呢让我们觉得有美的感觉。那么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要看他的性格是完全均衡的，他没有一样东西是突出，他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了，也没有一样东西是少了。那我们上一次说，我们曾经说过，他平均到一个地步，他的优美和他的伟大变成不显著了。地上的人不这样， 你知道一个人越高大，他的影子越长，黑影越长。这是地上的人，像大卫就这样。大卫是个伟大的君王，但是大卫犯起罪来叫我们害怕，因为他个子高，个子大，他是个伟人，他头下的影子是长的。但是在我们的主没有黑暗的影儿。地上人勇敢不错，我们知道戴阳将军就是非常的勇敢的，但他勇敢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近乎无情，特别对他自己的妻子，特别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的情形，他把在战场上的一套他可以用在家里的，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家不像别人所看那样美满的一个家。他是个独眼将军不错，在战场上是非常的勇敢的。但是我们知道勇敢有两面的，你往一个方向走，这个人变成极端的软弱。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相反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勇敢，你往一个极端来讲是懦弱，往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鲁莽。同样是勇敢，我们知道说戴阳将军很勇敢，但是你问他的妻子，你就知道他妻子的感受是怎样的。所以地上的人有勇敢的美德，有勇敢的优点，但是因着他是堕落过，他永远不能够维持得刚刚好。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的主表现勇敢的时候，他既不懦弱也不鲁莽，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失态过。你知道一个勇敢的将军久了以后，特别在战场上久了以后，那许多时候慢慢的，这个因为习惯成自然，慢慢的在他身上会产生一些鲁莽的情形，或者是蛮横的情形。但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没有，单纯也这样。单纯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不单纯，另外一个是无知。有的人单纯到一个地步，到了无知的地步，但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身上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单纯，但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无知，在我们的身上也没有不单纯。你看见他的平衡，我们说过了，他说话，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大篇大篇的说，因为他是所罗门王，他是比所罗门更大。如果南方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话，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来听他山上的教训。所以他说话，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因为圣经给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他话说得很少。在十字架医院底下不说话，在十字架上面他说话是七句话。所以你看见他能说话，他也能够不说话。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不能为主说话呢？因为我们常常是一个失去平衡的人。有的人天生就是爱说话的，所以他认为说他在讲台上也能侃侃而谈，也能够很自然的，他天生会说话，所以也能为神说话。我们知道，我们要劝所有要为主说话的朋友，请我们记得，一个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他先要学一个功课，是能为主不说话，这样我们才真的能为主说话。否则的话，我们说来说去，不小心就把我们自己的话说出去了，我们很不容易为着主忠心。我们话说多了，舌头发烫了，我们自自然然就失态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一面说话，他一面也不说话。说话在这个天平上，不说话在那个天平上，你看见这个天平是平衡的。那不止这样，一面你看见他是满了怜悯的神，但是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是烂好人，他满在他身上有审判，他的罪人对圣地上，你知道他呼召他的门徒，他无论到哪里，他说你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去读圣经，很稀奇，这些门徒们看见主，主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跟随他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主的身上有吸引。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如果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十字架是吸引人的，我们的主是吸引人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全天下的人都来跟随他了。他要人来跟随他，他不只呼召彼得，他不只呼召腓力，他要呼召万人来做他的门。他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有呼召就证明说他的爱和他的十字架和他的美德和他的荣耀处处都吸引我们，这是他的特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吸引到一个地步，到牢笼人的地步，没有。你看见在他的身上，当他一面在那儿呼召的时候，他说人如果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怎么说呢？让死人回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如果人不撇下一切，不能来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怎么说呢？他人如果不爱父母妻子，人如果不爱我过于，人如果是爱这个妻子儿女父母过于爱我的，这个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跟随他，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说，你如果来跟随我，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是把十字架摆在大门口的，他不是等到你进入门了好久好久你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一刻让我们有上当的感觉，没有。他不是先用甜的来吸引你，就像很多人在结婚以前所经历的一样，等到进到家庭以后呢，你看见是另外的一个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人进到家庭里面有一句话想说，但是从来不敢说的，就是上当两个字，不好意思说或者也不敢说。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这位新郎在没有结婚以前，他就劝我们要好好的坐下划算，要好好计算你的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信耶稣的话，你们不是大富也是小康，这是我们传的福音。但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跟随主的话，很可能你们要打破饭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十字架的排斥力。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人告诉我们十字架富有吸引力，没有错，但是十字架也富有排斥力。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告诉我们说，若不撇下一切来跟随，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不恨父母，不恨你的自己，不恨你的妻子，圣经原文是恨这个字。为什么用恨？因为主要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排斥力。所以一面十字架是吸引我们，一面十字架也是拒绝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所有来跟随主的人，他们都是赤中望生死的，所以他们能够说我们没有上当过。你我可以上一个人的当，可以上一个属灵伟人的当，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说他上了主的当。因为我们的主没有用爱来牢笼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不是大富也是小康，你走的路到处都是玫瑰，天色永远长蓝，花香永远长漫。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做这个应许。只有我们这些传道人，为着增加人数，为着能够吸引一般人，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知道吸引，我们从来不知道排斥。我们的主的尊贵就在这里。我们的主吸引到一个地步，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他不是吸引到一个地步，好像不，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感谢主，他用爱来吸引你；一面来说，如果你跟随他，是你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吸引和拒绝 是平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看见，当迦南的妇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吧。他先是拒绝，然后是吸引。他为什么拒绝？为着要来吸引那个迦南的妇人。所以我想，在我们主的身上，这个是再清楚不过。那不止这样，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有最准确的真理。你知道，真理准确到一个地步，叫人害怕的，叫人不敢讲真理，叫人只好把真理把它揉一揉。你知道，今天我们都谈颜色变的，都谈颜色变的，谈 cancer 色变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讲真理，因为什么？因为真理会刺透人的心。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很少讲准确的真理。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是最准确的真理，他不留情的，他知道那句话说出去给人看见事情的真相。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怕真的得着这个病，或者真的有那个情，我们怕，这是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身上，你看见当他来对付人的时候，来遇见人的时候，一面他把那个最准确的真理告诉人，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在他身上却是满了大爱的。他不是一个光讲准确的真理，讲到一个地步这个人有棱有角了，这个人讲到一地步连一点的情都没有了，变成寡情了，不是。你在他的身上，你一面看见准确的真理，另一面你看见无限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准确的真理和无限的大爱怎么可能摆在天平的两边呢？下面当他责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只能责备，我们很难哭，要么我们只会哭，我们不会责备。我们的主当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在他翅膀底下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现在你们的家要流变成荒场，不是我的家，是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哭在一个天平上，责备在另外一个天平上，天平的平上面。所以你看，哭和责备在我们主的一个人身上。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劝我，劝门徒们说，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善良像鸽子，但是呢，你们要灵巧像蛇。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我中间哪几个人是这两个东西在我们身上都发生的？我们要不是善良像鸽子一样，我们就不会灵巧像蛇。那如果我们灵巧像蛇呢，我们就很难善良像鸽子一样。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读他的一生的传记，你不能不承认，他一面是灵巧像蛇，但是另一面你知道他是善良像鸽子。弟兄姊妹，鸽子跟蛇怎么可能放在一起的？在我们主身上是的，他是铜蛇，他是没有毒的，他只有那个形状，罪人的形状，他没有罪。他是灵巧像蛇，那是指灵巧说的，他没有蛇的毒蛇。我们要么不灵巧，我们一灵巧我们就诡诈了。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天生就是诡诈的，我们事情临到，我们天生就有办法，有很多办法来应付，因为我们天生许多的就像蛇一样的灵巧。但是我们一像蛇一样灵巧啊，我们多少就有点蛇的毒素，很奇怪，很没有办法的。在我们主的身上有蛇的灵巧，没有蛇的毒的。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确需要灵巧，没有错，一面你不能撒谎的，但另一面事情又是做了的。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的确是如此。许多人很坚强， 但你坚强到一个地步呢，是顽固不化的。有的人坚强到一个地步，就像有的人所形容，他掉到好像掉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是又怎样又硬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的身上不，一面你看见他是非常坚强的，他像以利亚一样，但另一面你看见他也像耶利米一样，一面他是与人表同情的，一个表同情的人需要情感最丰富的，但是呢，一个与人表同情的人也是最容易和别人妥协的人，因为你要讨对方的欢喜，一讨对方的欢喜你就妥协了。但是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他一面与人表同情，他一面不妥协的，他外面是软的，里面是硬的，你不能够 找他的便宜，你不可能说因为他这样来和我表同情，那么好了我可以用一点，不可能的。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他一面是软的，一面又是硬的，所以叫人无机可乘，这是我们的主。那不止这样，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的，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就是支搭帐篷，帐篷在人中间，然后下面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们，稀奇的很，这里圣经不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柔性的，真理是刚性的。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无论从哪个角度，一面你看见他是柔性的，像什么呢？恩典，给我们恩典；一面他是刚性的，给我们看见真理。当他碰见罪的时候，他像犹大的石，他是犹大的石子；当他碰见人的时候，他从来是与人无伤的，他像一个被杀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在天上，特别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在天上还是带着人性的。最奇妙的是在哪里呢？就是约翰看见一个被刚刚被杀过的羔羊，就指着主耶稣刚刚升天的，然后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羔羊配，但是同时他也是犹大的狮子。狮子是凶猛的，羔羊是温柔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像了罪，像狮子一样；他像着人，像羔羊一样。所以你看见，这是他性格的对称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实在是全然可爱。摩西是谦和的，约伯是忍耐的，约翰是爱的使徒。结果你看见，你在主的身上，你不只碰到谦和，不只碰到忍耐，不只碰到爱，我们碰到一切。所以保罗说，他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在主的一生里面，我们实在看见他的完全。不止这样，他的言行前后没有矛盾的，他从来没有说为着要加增一点的印象，就把某一点特别渲染了，把某一点特别加重了，叫人对这点特别有印象。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如果要再着重另外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推翻了，然后我再另外着重另外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我们主上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主从来不朝三暮楚，从来不朝三暮四，从来不朝秦暮楚。我们的主第一次说的话和末了说的话是完全对得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性格最均匀的地方。在时间上，你看前和后没有矛盾。那综合的来说，在我们主的一生上面，他没有进步，他的性格从来没有进步过，因为他从来没有退步，他从来没有夸张过，他也不需要改变，他也不需要调整。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性格的对称美。第二，我们来看性格的独特美。那这个独特美的意思就是只有在我们主身上有的，这个所有在我们身上没有的，这个只有主有。这个可以说只有在我们主身上有，这个是你在约伯典型，在以利法典型，在索法典型，你身上通通找不出来的。 那我们的主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是人，是个人子。你看他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他说过的话他不需要修正，也从来不收回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夸张，他从来没有说不合适的话，他也从来没有说一半的真理，所以他不需要补充的。我们的话常常说一半，所以需要补充。我们的主只要一说就是完全的，从来没有需要补充，也不需要改正，也不需要说对不起，他从来不需要这样。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主的荣耀，而且这是我们主做人的荣耀，我们要记得。你不要在这一点上，你不要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样，不，他是人子，他是个没有罪的人。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他不说话就算，从来不失态的，不是因为像以律法典型的就是说了再想，做了再说，不，在我们主的身上，他只要说一句算一句，说一句是一分的，有多少的分量是多少的分量，他绝对不会为着加重什么语气所以他就用过分的话，不，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人可以有许多加重的语气，你知道特别在英国，你若到英国去，你知道英国人很喜欢讲一个什么字的，讲 bloody， 这个 bloody 的意思就是血淋淋的，就是血淋淋的。他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呢，这个好的好的不得了，他说这个人好到一定不是血淋淋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哦，他说那个场合啊，简直是血淋淋，意思那个场合太好了。你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今天人所用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夸张那个印象，要让你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你知道美国现在最流行是 great， 伟大极了。那其实他所说的伟大极了，你说你今天好不好啊，他是伟大极了，那伟大极了并不是指的很伟大，就是他今天很好的意思。那为什么他不说很好呢？因为他如果不说伟大，那么你的印象不深的，所以他一定要说伟大极了，你的印象就深了。然后呢，英国人呢一定要说血淋淋的，那么好了，这下你的印象就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来不说这一类的话，一分的话是一分的话。我顺便对在座年轻弟兄姊妹说几句话，我盼望我们从年幼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习为主说话的话，让我们记得千万不要说过动的话。你不要把一个形容词用光了，到时候你真的要用一个什么形容词来不及了。你知道一个英国人老讲血淋淋的血淋，等到真的血淋淋东西摆在那，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么有的人讲伟大伟大伟大，等到真的一个碰到伟大，他不知道怎么叫伟大。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耸动听闻，在我们主持上没有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写东西，如果讲东西的话，不要把一个东西要么就是用很极端的话。我知道许多神的儿女因着翻译史伯克弟兄的东西，史弟兄可以用一些话，因为这个人是个伟人，但这个并不是说他口里的话可以挂在我们口里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是因为口里挂了那些话，他自己就着迷了，就以为他是那个人了。不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看见他从来不需要改正，他什么时候都知道要说合适的话。所以求主怜悯我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尼托生弟兄。你如果去读他的东西的话，他很少用一些很极端的东西，他大就是大，他甚至很，他这个人大的，他几乎都不大用伟大的大，就不用伟大伟字，他伟字都不大加上去的。你去看，你去读你用的东西，很简单。所以等到他真的要用的，真的圣灵用他，要真的说一个伟大的时候，他能够发表那个伟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我们的主一生，他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他自己跟不上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要再说弟兄姊妹，所有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都是有耸动听闻的嫌疑。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是圣灵出去感动别人，不是叫我们说夸张的话来叫别人有印象。所以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没有修正，没有道歉，没有收回，我们的主是最奇妙的，这最独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从来没有为了言行抱歉过 或者道歉过，没有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对不起，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第三，他没有认罪过。他曾经向人挑战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因为他所有做的事情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没有做一件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他反而告诉别人说，在暗中所做的没有在明处不显明出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光明磊落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从来不吞吞吐吐的，如果他该说一个真理就说一个真理，是光明磊落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手势或者一个所谓的小动作是叫人觉得不光明磊落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挤挤眼睛，我们就证明我们不是磊落的人。到了很紧张的时候，那个场面不能收拾了，巴不得这个我们最好替别人使一个眼色。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使的眼色都证明我们不是很光明的。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不是这样，我们主的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还有呢，他从来不请求原谅，他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从来没有吃后悔药。我们常常吃后悔药，很多人结婚第二天就吃后悔药了，但是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没有吃过后悔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怎么决定事情，决定乃是意志的一面。我们常常后悔，因为我们常常做错误的决定，在我们主的身上他从来没有后悔的。还有一点是他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他的一生从来没有求教于人过，请教过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建议，从来没有，这是他的荣耀。但如果我们今天从来没有请教过人，也从来不接受人的建议，那我们这个人就错了。你知道这个是我这样这就错，但是这个是我们主的荣耀。我们的主他从来不求教于人，从来不接受建议，只有一个例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一句话呀，我们的主啊是请教过别人，但是圣灵呢马上就解释了。我想啊，我顺便提一下，那个是你记得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啊，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这是第一次主耶稣问过别人，请教过别人，我们从哪里去买这些东西吃呢？那么弟兄姊妹，圣灵知道啊，我们会以为说这是主耶稣请教人，所以马上圣灵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我们的主有把握的，连这句话都不是请教的话，我们的主是试验他。然后我可以向所有在座年轻弟兄姊妹挑战，请你们指出一节圣经节来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请教过别人，有没有？没有的。你去读任何一本的传记，你读罗斯福传也可以，你读爱因斯坦传也可以，你读世界所有属灵的伟人，不管是一代的英雄或者一代的枭雄都可以，你们试试看，这些人都请教过别人，他们都有他们的智囊团。我们的主唯独是没有智囊团的。而且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那个12个门徒是主的智囊团呢，我们的主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忍耐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今天呢聚会不大好，原因在什么呢？我们的成员呢参差不齐。如果啊，今天的盖恩夫人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姊妹，然后达贝也是其中的一个弟兄，穆勒也是很会祷告的，把这些弟兄姊妹通通摆在台北啊，我想啊，没有不到一年，我们福音 Billy Graham 也在我们这里，我穆迪也在这里，这个还有呢，宋山杰也在这里。那么，请如果通通集中在台北的话，那我想没有一年呢，整个台北福音就翻起来，翻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真的读四福音的话，你才知道我们的主在他周围的门徒是怎样的人，不是智囊团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最难办最难办的一些人。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那里读圣经啊，真是替主啊，不知怎么说，你看这个门徒就是那么笨啊，就是那么不能领会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啊，门徒们就是领会不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世界上的伟人都有智囊团的，我们的主呼召12个门徒不是建立智囊团， 我们的主给他们智慧，我们的主一直借着训练，借着门他们做主的门徒，慢慢把智慧传递给他们，慢慢变化他们，叫他们成为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他独特的美。还有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从来不解释或者称义困惑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主做过好几次叫人困惑的事，他从来不解释的。因为他在船上睡着了，他告诉主，告诉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我们的主睡着了。然后那个门徒们就怪他了，说你还在睡呀，你应该醒过来，来，我们都丧命了。我们的主一醒过来，没有说对不起对不起，失礼失礼，我睡觉了，我不应该睡觉，还让你们受惊了。主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那一次这个主耶稣啊，这个马大这个打发人来通知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结果主耶稣故意停了两天，结果刚好算好拉撒路死了臭了在坟墓里面，他才来。他到的第一句话，他里面没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一句话也没，也不需要解释，根本就没有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的荣耀。我们动不动要解释，我们唯恐怕别人误会我们，一些困惑的事情，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形象。我们把我们觉得名誉是人的第二个生命，所以呢，我们要到处保护自己。那么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啊，我们觉得是主教我们做的，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在弟兄姊妹里面产生困惑的印象，但是我们呢，见到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要讲几句抱歉的话。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所以但愿我们能看见，这是主他人心的特点。他不解释或者称义困惑的事情。那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你看我们主从来不解释，还有呢，他从来没有请人代祷过，他请求门徒们要进行祷告，但是不是为他自己祷告，是免得入了迷惑，不是主自己入了迷惑，是免得门徒们入了迷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来不需要人为他带祷，但是我们今天是需要为人带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磨成主的形象，是不是说磨到一个地，我们就不需要磨成主的形象，就不需要为我人为我们带祷，那就错了，那我们就变成骄傲的人。我们是不是到一个时候，我们对这个道歉的话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说道歉，因为我们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并不是指着我们地上做人的那一面就完全没有了，不是，不是这样。等一等，特别是下一次，你我就会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对主有全面的了解才可以，我们试着对他有全面的了解。那这是他第二个美的部分，他全然美丽。第一，他的对称美，是对称美。